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尼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亚尼斯讲大便，亚尼斯 talking shit。那我们上一次呢，稍微介绍了一下到底 Atlantis Event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跟一些游轮以及订房相关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呢，先跟大家讲说，一些行前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遭遇到的事情这样。那首先就是你可以去加那些在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地方，例如说 WhatsApp 或是 Telegram 上面的一些群组。那有一些群组他们可能就是很早就已经存在，他可能例如说他就是去年的群组，那他只是今年新的行程出来以后他就会改名字这样子，所以你可能看到里面群组里面有超过10000人，就是也不用觉得说很怪，因为他可能就是过去几年累积起来的人都在里面。然后有些好像是需要 approval， 有些是不需要 approval 的。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就基本上就是去 Atlantis Events 的那个官网上看今年的那个船的名字叫什么，或者是他今年那个旅程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你就去Facebook 去找，可能就可以找到相关的 Facebook 的社团。然后呢 Telegram 的话你也是就是打入那些关键字，那可能 Telegram 上面就会跳出一些社团。那有可能有很多杂七杂八的小社团，那有些可能就有100-200个人或是怎么样的，你就去找可能比较多人的那个去参加这样。然后基本上在社团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友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人的话，你只要问问题，大家通常都会回复你。我几乎是没有在里面看到什么太过于不好的留言，我看到过1-2次啊。一次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那边抱怨说什么啊，我们明明就去9天8夜，可是他的那个寄给我们的信说居然只有7个派对主题这样子，然后就有人回说什么就是这种事情是就是整趟旅程最没有必要担心的事情吧。然后呢，就是甚至就是疫情之后有这趟旅程都已经很感谢，就是你在那边担心什么，就是 party 只有7个主题之类的。那好，这个之后也会讲到，因为就是他其实有一些就是不用穿主题衣服的 party 这样子，所以他说的那个的确是只有7个要特别着装或者有特别主题的 party， 但是其他也有一些就是你随便穿的 party 这样。然后呢，还有一次就是有人，就是因为我上一次有讲到嘛，就是你可能到出发前几天你再去订票，或者是就是出发一直到出发之前都还会有人会发文说有没有人在卖房间，也有人会发文说我需要卖我要把我的房间卖掉。所以呢，就是之前就有人就也是发了一个，他说什么，我就很疑惑怎么会有人什么到1月才决定突然要来，然后就觉得他们可以来吗这样子。然后上面就是他也被大骂爆，就是说不就很多人在那边说哦，不像你，有些人的就是时间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从去年就已经排出来，有些人没有那么闲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哦临时才有办法决定说今年有没有要来啊，那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很早就可以确定，你就去觉得说这些人就是很晚确定，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好的，你只要有问问题大家都会回答。那行前其实有蛮多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都还蛮不知所措的，我可以一一跟大家讲。第一件事情是那个你要在皇家加勒比海的那个 app 上面就是先注册啊，那你注册以后他会搜索到你的名字，他就会告诉你你接下来他会自己跑出你在皇家加勒比海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程，那你就是可以直接点进去，那他就会显示说哦你是今年2月4号到12号的这个船啊，然后他就会有例如说整个船的介绍，你就可以看它的地图，就是每一层楼的地图都有，每一层楼有什么餐厅，然后房间哪里到哪里啊，然后剧院在哪里什么东西的。然后也会有就是如果你要事先先订，例如说像之前我说有那个要付费的高级餐厅，那你要先订的话也是可能要用那个 app 来订这样。然后我记得之前有出现过，就是有人先订完以后后来就是他的订单没有成功，是因为他订了以后就是皇家加勒比公司有在改 他原本要订的那个东西的价格，所以改了价格之后他需要再重新订一次。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当时也有在群组里面惹到蛮多人，就是觉得不爽的，就是以为自己弄好事情，结果又要再重新弄。那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买网路，因为船上基本上没有网路，如果你没有买的话，那网路我觉得其实算小贵，然后你可以选择说你这个网路要连几个 device。那我觉得如果是你跟你的，因为我这次是跟陌生人配对嘛，那如果不是跟陌生人配对，你是跟你朋友一起去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直接两个人一起买一个网路，然后这个网路就是开两个 device 这样子。因为你买一个网路开两个 device 跟你分开买两个就是只能连一个 device 的网路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网路连两个 device 会比较省钱。那我因为那时候事先不认识我的室友，所以我就只买了连一个网路，一个我买了我自己的网路 package， 它只能连一个 device 这样子。那这样好像是4000多美金，公差小，4000多台币，4000-5000台币这样。然后所以你要整趟旅程都有网路的话，你要花4000-5000台币在买网路上面，然后只能连一个 device。可是如果你连两个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吧，就是不会到贵太多。我不确定，我还不确定，因为我当时就直接没有考虑连两个网路的连两个装置的这个选项，所以我不太确定如果加一个要多少钱，但是应该不会到加太多，就一定会比你两个人都分开来买还要便宜。然后就是你不要想说，哦，他如果连一个 device 的话，那我是不是连手机我就不能连电脑了？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连电脑的话，他就会自动登出你的手机，所以就是他只是同时间只有一个 device 可以用，不代表说你不可以用超过一个 device 来连同一个网路，只是他会自动登出比较先连上的那一个，这样。这个是我觉得要买的。然后另外要买的话就是船上的酒水的 package， 就是我觉得水的就是 water package 可以不用买，因为大家都说就是船上的那个水龙头的水其实算蛮干净的，所以就是你不用特别去买瓶装水。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买 soda package， 就是所有的软性饮料可以喝到饱，就包含说什么可乐啊、汽水啊那些东西的。那也有人是买 alcohol package， 就是可以在船上买酒。那我自己是觉得船上买酒我觉得没有到很有必要的一点是，你可以卖自己的长相，然后在舞池里面就是直接去拿别人的酒来喝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之后会讲到，就是船上其实有比酒更容易也更不伤身的住行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酒在船上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你这一个人就是非常喜欢喝酒的话，那你还是可以买这样。可是我记得就是船上买那个酒 package 的话不是喝到饱，因为好像就是你会拿到20张 coupon 吧，就是你每一次买一瓶酒，就是买一杯酒调酒或什么东西的，你就要撕下你的一张 coupon 给他。所以就是好像即使是 alcohol package 也都不是无限畅饮，可是如果是买 soda package 的话是无限畅饮。所以我就是在船上喝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可乐这样。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下船的行程。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停了三个地方，就是我们停了海地、停了阿鲁巴跟停了古拉索。那就是你可以事先先买说就是哦，你要去船下，例如说哦什么4.5小时的什么阿鲁巴的什么景点跳点观光啊，或是怎么样，它几乎每一天停的都会有大概10-20个不一样的行程。例如说你可以去潜水啊、自潜啊，或者是浮潜啊，或者是去玩什么高空跳伞啊之类的啊，提前订会比在船上再订会便宜一些，对。但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也没有一定要有那个必要提前订，因为我自己是订了4个不一样的就是 excursions， 但是我后来其实只去了2个，因为有2个我都是因为前天晚上 party 到太晚，然后隔天虽然我有起来，但是我完全就是没有想要去，因为我觉得太累了，我后来就是选择放弃，然后补眠这样子。然后他的 excursions 很多都非常早，就是有时候早上8点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斟酌。然后我觉得他省的话，通常大概就是省个打个8折吧，就是可能50美金，然后变成40美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如果我第二次要再去的话，我应该不会特别买，除非有真的哪一个东西非常非常的让我感兴趣。然后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大概是在出发前2-3个星期买 excursions 的，然后比较热门的都已经被抢光了。就像有一个在海地拉巴里的 excursion 是 那个类似溜索，从一个山这样一直溜溜溜溜到海边，那个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抢光了，然后那个也蛮贵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事情特别想要去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抢，但是我觉得 sightseeing， 因为 我原本就想说我要走一些自然就是观光历史文物观光的路线，然后 sightseeing 的那些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有点不用买，因为即使你自己不买任何 excursions， 你自己也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在船停靠的那一天就是下船，然后到市区去走走。那我觉得我后来那两天的 excursion 虽然没有去，但是我还是有跟朋友下船去走走，我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你就不用额外 花那个钱去买那些套装行程。然后哦，对，我补充一点，就是在 船上，就是虽然如果你没有 WiFi 的话，就是如果你考虑就是你想要就是跟这个世界 disconnect， 你就是不想有任何 WiFi 的话，也不是不行。然后船上的 WiFi， 你只要连到了，即使你没有买 internet package， 你至少可以用一个东西，就是那个 Royal Caribbean app 里面的自己的类似通讯软体。但是如果你要用那个 Royal Caribbean 的 app 来通讯的话，你就是要知道你确切的讲话的那个人的对方的全名。就例如说我只要一登录的时候，我就会看那个通讯的软体，不是通讯软体，就是那个 Royal Caribbean 的 app 里面有个通讯功能，那我点开那个通讯功能的话，里面只有显示一个联络人，就是我的室友。那如果你想要再加其他联络人的话，你就必须要输入对方的全名，你才要把它加进去这样。那个东西是可以只靠船上的网路，即使你是没有买 internet package， 你也可以用来聊天的这样。那但是如果你要什么发 IG 现实动态那些就没有办法。然后跟大家讲，就是船上的网路其实也是蛮慢的，传讯息都 OK， IG 发现实动态的话我觉得发照片还行，但是发影片的话大概超过10秒的影片它可能就要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才会发出去，甚至就是有可能就是完全发不出去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自己斟酌这样。然后顺道跟大家一起，就是 Royal Caribbean 他们非常非常的有钱，他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公司，所以如果你去走到加勒比海的行程的话，他那个海地的停靠站拉巴迪就是一个虽然在海地国家境内，可是那一个港口包含他附近的区域是直接被这家公司给垄断的，所以就是那个港口甚至就是一个可能连海地人本地人都没有办法过去的地方，就是虽然在他国土境内，可是那个地方就是专属于就是只有这个邮轮公司跟他旗下的邮轮可以停靠跟可以去玩的地方。所以我是觉得他虽然有时感觉有时也有请就是当地的人去那边跳舞啊，或是卖一些什么就是当地的东西，可是其实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富人的度假区，你懂吗？就是你其实遇不到当地人，就像我们去阿鲁巴跟我们去古拉索的时候是停在他们的首都，所以是真的是你下去是有当地人在那边，就是是真的是进到 local 去观光。可是拉巴迪就真的就不是，你就是去到一个富人的小岛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整个那个海滩都是完全就是只有船上的游客会在，跟就是他们可能有合作当地 的一些商人会在而已。对，然后所以这些都是你要在事前先考虑的东西。然后今年开始就取消 COVID 的验那个叫什么就是检验报告，所以就是如果明年的话应该也就不用这件事情，因为去年还要戴口罩，然后今年的话他是我们是到出发前没有到很久之前才收到通知说，就是从2月1号之后的 Royal Caribbean 的航班都不需要再提供 COVID 的证明了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应该之后就不需要担心。然后事前还有一个还有一些准备，就是你会在事前的前3个星期左右会收到，就是他们传就是你的 email 会收到他告诉你说这一次的船会有什么样的主题派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些主题派对去购买一些符合这些派对主题的衣服跟其他小配件这样。那每一年的船上的主题派对会大同小异，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然后也有一些相同的。例如说我听过去年就有超级英雄主题派对， 然后可能2020年的好像有海底世界派对吧，那这两个都是我们今年没有的。然后像去年好像还有，还是忘记，反正之前还有什么金银岛主题派对。那根据我看的一些影片，综合来讲的话，我觉得一直都有的，首先是白色派对，就是全身穿白色，然后 playground 就是全身穿荧光，那它会打那种黑光灯，所以就是你的那个荧光全部都会亮起来。那我觉得 playground 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买那种会荧光的 body paint， 你就可以在身上写一些字，像我就是在肚子上写的 slut 这样子。对，然后呢，哦，他们的派对有分就是晚上的派对跟下午的派对，然后下午的派对都会叫 tea dance。他虽然写英文字母 T，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那个 Tea Dance 的 T 代表是下午茶的那个 Tea 的意思，所以呢就是他会有像 Dog Tag Tea Dance， 这个也是他们最有名的一个派对之一，就是你要穿军装，然后会挂狗牌，就是你会带一个小小的牌子，那你进去 Dog Tag Tea Dance 的时候他就会发贴纸，那如果你在你的狗牌上面贴绿色的话，代表说你是就是 DTF， 就是你可以跟别人就是打炮，然后如果是黄色的话就是代表说可能要对方要询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意愿才可以打炮，然后呢如果是红色的话代表说就是你没有在找炮这样子，所以你一进去你看到大家胸口带的那个牌子上面贴的是什么样颜色的点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就是你可不可以跟他打炮。然后你也可以贴很多个绿色，我就看过有人贴超多绿色的，这样就是快点来跟我打炮这样。然后呢 disco tea dance 好像也是他们都会有的，就是然后就是跳一些 disco 舞曲啊，然后穿一些 bling bling 啊，爆炸头啊，小胡子啊，或者是之类的那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年有的主题，去年之前没有的，有一个是 mother earth， 就是你要穿风火土水四个元素之一，或者是都有，然后在你身上。然后还有 Into the Jungle， 就是丛林主题的派对。然后我自己是扮成豹嘛，性感的豹。然后有人就是蛮多人都扮成猎人的这样。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派对，好像就是。哦，还有一个彩 Over the Rainbow， 然后那个也是 Tea Dance， 然后就是大家都穿成彩色这样子，就是彩虹啊、彩虹旗或者什么鬼东西的。对，所以就是这些制装费的话也是要在行前先准备好，然后大家都会有个很聪明 的小撇步，就是你把你每一个派对的 outfit 就是分开来各自装在一个密封袋里面，然后呢你就会到时候拿起来就比较方就收纳也比较方便，然后要拿出来也比较方便这样。然后我自己是有一些是就是 Amazon 买的，然后在美国的 Amazon 是你一个月内可以退衣服，就是那些东西可以退啊。如果是贴身的东西可能就不太能退，例如说内裤可能就不能退啊。像其他配件的话，就是我就是买了以后，就是我到时候就是我从船上回来以后，就是把那些东西再退回去这样，所以等于说就是可以少花一些钱。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我就不知道台湾现在流程可以怎么样，但是就是我是就是本来就这样打算，就是反正这些东西我之后可能也不一定会穿，所以我现在来穿一次，然后呢就是结束以后再把它退回去。然后如果你有在 Facebook 群组的话，其实蛮多人都会很有心的贴说，就是因为看到就是这次派对主题，然后就丢了一堆就是亚马逊的商品连接，就是说大家可以从这里面挑，就是因为他已经先帮大家整理好这些商品，就是这些衣服啊是符合哪些派对主题的，然后你就可以买。那也因此你知道现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是特别的，但发现没有，因为就是有一堆人跟你买了同样一件的亚马逊衣服这样子，就到处跟别人撞衫这样。我内裤就不知道跟别人撞几百次，然后就是我的 singlet 也是跟别人就撞到爆炸这样，所以就是你以为自己很用心打扮，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打扮跟你差不多。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我这次没有带，但是我觉得还蛮值得带的东西，就是那种可以绑在手上、手臂上或者是脚踝上的那种小小的可以放手机的袋子。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很常去跳舞的时候，我最小最小的也是一个就是 fanny bag， 就是一个皮里腰包。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还蛮难，就是你跳舞的时候它还是会动动动动来动去，跳来跳去，弹来弹去，所以就觉得有点 不舒服，所以我后来几乎就是直接手拿着手机，然后可是你就要整场派对我手都要拿着手机，然后除非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把它塞到我的长袜里面这样，对，那我就觉得就有点麻烦，所以我觉得那个还蛮值得买的。然后然后就是有些人也会在上船之前就是会推荐，例如说有个东西叫 cruise card， cruise card 就是你可以有 digital 版的，就是你的手机桌布把它设成你的 cruise card， 然后或者是就是实体版的，就是有些很多人，我原本以为就是这种东西很罕见，因为我那时候刚拿到第一张的时候我觉得还很 新奇，但是后来发现超多人都会印自己的名片啊，名片上面可能就是有自己的照片，例如说可能屌照或者是就是身材照啊，然后呢自己的名字，然后自己的IG 的 QR code 跟自己的房间号码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就可以发给别人。那也有人在开始就是在上传之前啊，那个 digital cruise card 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页，你就是去那个网页，然后你就把你自己的那个照片贴上去或什么东西，它就会帮你做成一个 digital cruise card，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你的手机封面，然后你那时候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别人要加你的 IG 或什么东西的话，你就是直接把手机拿给大家看。那上面因为也会有写你的名字跟你的房间号码，所以如果你真的弄丢手机的话，其实也会蛮好帮让别人可以找的。然后哦，就是讲到弄丢手机的话，我其实觉得就是船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防小偷或是这种东西，因为你知道大家去那边都算是中产阶级的人，就是大家有钱的东西可能比你还要更多，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没有到无聊会到会花就是可能10万台币去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偷大家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那边东西就是还蛮安全的，就是不太会担心会被偷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哦，关于大家的友善程度这件事情，就是之后会在其他集数里面再讲到。对，那今天先介绍到这边，然后我下次要来介绍的是关于更多的一些行前可以准备的一些东西，包含就是大家都会装饰自己的门，以及就是第一次去的人的话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行李准备这样。好，拜拜。